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的第37天，我们要来读利未记的第19到21章。上次我们讲过啊，在整个利未记当中啊，它整个的结构1到17节是讲啊整个一个的献祭的条例啊，以七月十日的赎罪日为高潮。那么从18章之后，就是讲一个已经啊活在耶和华面前的啊，透过献祭可以来到上帝面前的上帝的百姓，该如何圣洁的活在啊耶和华的面前。所以从18章之后呢，一个关键的经文就是常常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就像19章啊第二节这里讲的一样，这个原则会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上帝是圣洁的，没有任何的瑕疵啊，完全的良善，完全的公义。所以作为上帝的百姓，也要圣洁，无有瑕疵。所以从18章之后啊，就开始讲各种的如何在上帝面前遵守上帝的律例、典章、命令啊，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对于上帝的百姓来说，那19章里面呢，就有很多的条例啊，很多的警戒。那么这些条例呢，可能有的呢跟前面啊出埃及记啊那里的道德律啊、民事律、礼仪律有些是相重复的，但是这里呢就特别提出一些来啊，就再次的强调啊。第三节就先说到，你们个人都当怎么样孝敬父母啊，尊崇父母，也要守安息日啊。第4节，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啊，这些都是十诫当中的道德律。好，那么第5节、第6节讲到平安祭的祭物啊，要在第一天、第二天吃，不能第三天吃啊。第三天吃的就是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要剪除。第九节、第10节讲到收割庄稼的时候，不可全部割尽啊，这是命令，这不是要留给穷人啊，留给其他的人去剪。你看到没有？耶和华是把这些当成是命令。不是你可执行可不执行 ，OK， 就是不是说我今天良心好，我今天特别怜悯那些穷人，或者我身边正好发现有穷人，所以我给他一些帮助，不是的，是你把本应该属于自己的啊一部分的财物啊捐赠给别人啊，或者赠予给到别人，这是一项命令啊 ，OK， 所以在以色列的上帝的百姓当中。啊，为什么神说如果你们这样行就没有穷人？因为你们要遵守我啊所赐给你们的这样的奉献的命令，这是命令，而不是啊你想做啊想做或者想不做可以自由选择的。然后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不可彼此撒谎啊，不能起假誓，那这又是道德律啊，道德律。那不可欺压你的邻舍。啊，雇工人的工价，这些都是民事律，不能咒骂聋子，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啊，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不可与邻舍为敌而要爱人如己，不可报仇啊，这些都是啊道德律在民事当中的一些重要的运用。23节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命令啊，就是你们到了迦南地之后啊，前三年在迦南地那里所种出来的果子，你们要把它当成是未受割礼的一样，是不可吃的。等到第4年就全然成圣，可吃了。我们很难去理解啊这些命令背后的原因啊，上帝也没有说。但是隐隐约约的是，犯罪啊，因为神一再在圣经当中说迦南人犯罪。迦南人在这里啊400多年啊，神已经容忍了他们400多年，他们罪恶是在这400多年当中仍然满盈。而当人犯罪的时候，好像这个地土也受到玷污。这个怎么来理解呢？啊，因为这里呢，为什么我们就需要去思想一下啊？这里就不是无用的好奇心呢，就是因为圣经除了啊这里一段啊跟你讲到这些果子3年你是不能吃的，因为在其他地方不断的讲到迦南地的地土被玷污，然后这是一个原则。而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当以色列人以后他们等到他们迦南犯罪，神也容忍他们。啊，神为什么将来要让他们国家要分裂，让他们北国要被亚述掳掉啊？那个南国要被巴比伦被掳，就是神讲得很清楚，如果你们在那里犯罪，我也会将你们从这个地土当中拔出来，免得你们污秽了这个地。所以这是一个原则。那所以这是一个什么的意思呢？啊，当然我们也知道啊，人的犯罪，他绝对 不是只影响人自己的，它也会影响整个大自然的。就像现在我们的国家的土地大量的重金属的污染啊，大量的这种整个土地的污染，其实是在中国最重要的污染之一，比空气污染、水污染都要更加的严重啊，因为地土是出产一切东西的啊。如果土地一旦被污染啊，这些污染物就进入食物链当中啊，然后就进入人的身体里面，也就进入大自然众多的所有的动物的里面啊。所以当然这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我想上帝在这里讲的污秽是有属灵上的含义。那么为什么具有灵性的人犯罪之后就会污秽那些还没有也不具有灵性也没有生命体的土地呢所以这就让人很难去理解但是这里呢，我思想有一点非常重要，在不认识神的人眼中看来，大自然呢是纯物质的大自然是纯物质的，天地日月星球，那么人呢好像就是自然之主世界之主管理，来管理自然，使用自然界的一切的资源。但是从刚才的这个原则当中，你引申开来就会发现，其实在上帝的眼中，整个世界天地万物包括人动物植物，其实是一个整体这一个整体呢是彼此影响的这个整体不仅在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讲彼此影响不仅在自然规律的角度上来讲彼此影响，而且从属灵的角度上来讲也是彼此影响的，这就让人觉得非常的奇怪。所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等到将来神不仅要清除人的罪神还要更新天地所以上帝在上帝的眼中这些都是不可分离的所以将来神把罪要在这个世界上清除而且整个天地都要更新圣经不断地说这是，所以我认为这是一条线索所以我在这里稍微提一下好，那么后面还有很多的诫命我就这里不就一一列举了，基本上是前面的一些诫命它的一些重复和强调。那么等到第二十章呢，具体就是说犯了这些罪之后需要受怎样的一个刑罚。这里讲到的剪除从民中的剪除剪除的意思应该也是用石头把它砸死，就是要有死刑应受死刑。那么这里呢讲到很多如果将儿女献给摩洛拜假神就要致死用石头砸死等等。那么行巫术都要致死，咒骂父母的也要致死然后就是各种不合神心意的行淫的行为与邻舍之妻行淫与儿妇同房等等等等这里就不展开，但是非常的多你会发现非常非常多，一直从第十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所以这就说明人常常在常常在这个方面来犯罪人常常不仅在吃喝，而且在情欲方面来犯罪。好，那么第二十章的二十二节，神说什么呢？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厌恶他们。所以神前面列了这么多的犯罪，这些罪在迦南地都盛行因着迦南人他们就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神厌恶他们，要把他们全然灭绝。所以神如今跟他的百姓们说，那你们呢不要行这样的事。二十四节，但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就是我要赐给你们的流奶与蜜之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所以其实神指出来的这些罪迦南人这些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们都在这些罪当中，但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上帝的百姓，他们是与万民有分别的。这个分别到底在哪里分别呢？当然就是在要么遵守上帝的命令，要么是悖逆上帝的命令上，这就是分别因为遵守上帝的命令就是义嘛悖逆上帝违背上帝的命令就是罪。我们看到这些，我们从出埃及记一直开始看到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下聚集，神赐下道德律，神赐下民事律，赐下礼仪律来管理他自己的百姓 从亚当夏娃犯罪啊这条线索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亚当夏娃之所以犯罪，因为他们想要像神一样来分别善恶啊。如果上帝是一切的创造主，而且上帝又不仅是有位格的真神，而且是有道德性的啊，这样的一个有道德律的啊，是要用道德律来管理万物的啊，这样的一位神的话，那分别善恶的权柄就唯有归给耶和华。任何被造物都不能来分别所谓的善恶，分别所谓的是非，这个标准是由上帝他来定的。但是在罪人犯罪之后，就要自己来定善恶，自己来定是非，自己以为自己所定的东西是公平的，是有良善的。但是不要忘了，这个世界是上帝的世界啊，我们是上帝的被造物，哪怕罪人犯了罪之后，我们也仍然是上帝的被造物。我们不认识神，我们违背神的命令，并不代表上帝就不存在了，也并不代表上帝的权威就被打着折扣了。而当人自以为是的要自己来定啊这种善恶的标准的时候，人就在世上制定了各样各种各样的法律，对不对？用这些法律来自己来定善恶，而如果这些善恶不是基于上帝的标准的话，一定搞得一团糟。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世界仍然是上帝的世界。举个例子啊，我在录今天的这个音频的时候，美国的大选还没有结果，正在激烈的焦灼当中啊。虽然美国已经在立法啊、司法啊、整个的行政的层面、议会、法院都已经失去了公义，对这样一场啊绝对舞弊的大选视而不见啊。但川普总统仍然在战斗啊，仍然也有支持他的广大的民意，所以美国现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如果继续向左转，由拜登他们所领导的民主党啊上台，那美国将会滑入深渊。而这个深渊是怎样的深渊呢？这个深渊就是是非不分啊，以罪为恶啊，以罪为善，以善为恶。啊，美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司法的体制，三权分立的制度，但是当这些人啊，我们大量的人心背离耶和华的时候，实际上人所定出来的制度就是啊背离耶和华的这样的旨意的这样那种，自己要以自己的心来分别善恶。比如说当美国定义啊同性恋是合法啊，那么当一个人啊现在啊我现在不愿意给同性恋的人啊，或者我现在在美国，你完全不可能啊，任何一个人在报纸啊，或者在媒体啊，哪怕在任何一个公开场合去批评同性恋，都会被他们告上法庭，然后法庭就会判你有罪啊，就会判你好像侵犯了啊同性恋者的一个权利啊。但是呢，他们却不顾啊，他们也侵犯了其他人的同性恋者，其实也侵犯了其他人的权利。啊，再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在很多年以前啊，在四五年以前，我就听到一个人分享一个故事，啊，一个圣诞节，他到美国的一个超市里面去购物啊，当他啊付账的时候，他对那个收银员说 "Merry Christmas" 啊，圣诞快乐的时候，边上就马上有人很低声的提醒他，哎，你千万不要说 "Merry Christmas" 啊，千万不要在这个公共场合说 "Merry Christmas"， 因为美国人啊。因为他们会觉得，当你这样来在公共场合说圣诞快乐的时候，你就是在啊，就是在那个，因为边上的人当中一定还有人是不过圣诞节的，而当你说 Merry Christmas 的时候，你就是在侵犯那些不过圣诞节的人的权利。所以大家发现没有，你会觉得非常的荒谬。一旦这个是非的标准一旦错了之后，这个罪就会大大的泛滥，而当罪大大的泛滥的时候，行恶就变成好的事情了啊，做正确的事情反而变成是少数的异类。就如同啊，现在的美国正在开始清算以前支持川普总统的人啊，我已经听到了很多的例子。如果有人之前参加过川普总统的集会游行支持川普总统的啊，他们将来可能都会工作都被辞掉了，很多的学校就把这些老师都给辞退了，很多人都因此丢了工作啊。所以你会发现，神为什么要对这样一个标准非常的重要？神对他的以色列民说，这个是非标准就是要定下来的，这不是由你们来定的，这是上帝来定的。而且一旦有个别的人犯了这样的罪，一定要把他们从民中剪除。 啊，我们人何等的狂妄，我们不仅要自己来定这些是非的标准，还要自己来定触犯了这些所谓是非标准的这样的后果啊！所以很多的国家都取消了死刑，好像觉得我们比上帝更加的仁慈。你看上帝多么的残酷，要么用石头打死，要么用火烧死。但是啊，神怎么会做不公不义的事情呢？所以从这些方面我们都会知道，人在假装自己是神啊，假装自己自我欺骗自己是神，自我欺骗自己拥有神一样的权柄可以来定善恶，自我欺骗自己是像神一样可以做最后的审判官啊，我比神更有义啊，我比神更有爱啊，我比神更公平等等等等。但是结果就是民众的败坏，结果就是罪的什么样蔓延，结果就是整个民族或者整个国家或者整个人类集体性的不断的堕落啊啊！所以我们现在美国看到他们站在十字路口，整个世界也站在十字路口。可能你听到这段音频的时候，整个局势已经明朗了，但是是坠入深渊啊，是迅速的死亡还是缓慢的死亡啊，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因为人心总是背离上帝，若不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我们每一个人都以自己为神，以自己为主。所以神在这里跟以色列人讲得很清楚，你们是我的百姓，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百姓。所以如今我们是上帝保守的一群渔民吗？我们愿意完全遵守上帝的命令在那里行吗？我们愿意恨耶和华所恨，爱耶和华所爱吗？我们愿意不随从今世的风俗去摇摆吗？求主来带给我们勇气，带给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真实的仰望如今坐在天上，将来也必定会再来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感谢神。